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你每天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智慧？
时间不够用哦，
话刚出口就伤害人了，好心做保，结果被坑，连蚂蚁都笑我懒了。
穿越盛宴行第四站，真有意思，六节节目六场，
智慧觉醒。
得智慧的人有福，得聪明的人有福。
智慧不遥远，就在
下一次开口，下一个选择里。
喜乐喜乐真喜乐，跟随主不迷路了。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还有线上的您是？
大家好，我是张欣。
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呢？旁边竟然有文慧老师，难道我们是线上今天吗？不，换了个时间，
今天也是一个时间，此时此刻活在当下，对吧？
也是今天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那么再次欢迎在线的张欣弟兄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那么今天起呢，连续三个星期我们会进到穿越盛宴行，一步一步已经走到第四站了。这个特辑的名字叫真有意思，那猜猜是哪一卷书呢？
箴言。
第一集从箴言看神赐给你的宝贵年日，别等到白发才明白什么是时间。那么箴言属于智慧文学，我们认识的智慧文学除了有箴言，还有传道书，以前查考过的诗篇，还有约伯记。那么圣经作者十分关注智慧，智慧这个关键词在传道书出现28次，约伯记出现18次。张欣，我让你猜一下，箴言出现了大约
智慧这个字，我觉得得有肯定100家，超过100次吧，我觉得。
超过100次倒是没有，文慧你觉得呢？
没有。
我觉得好像看箴言一直看到智慧这个词汇啊。
对，但原来数一数42次也算是多了。
我们印象中总是智慧在呼喊，然后呼喊呼喊回
对。对，
他呼喊的声音很大，都给我们这种错觉，对吧？
对，42次大约。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能够从第一章一直数数数，看一下是不是苏小燕数错了。那么箴言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难查考，因为大部分都是短小的格言，到底有没有上下文之分呢？刚好我旁边有个老师，请问有上下文之分吗？
当然有。其实在箴言里头有很多很重要的段落，这些段落呢都有主题的，看起来好像是当时的一些格言啊，或者是智者之言，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看，它是有主题的，上下文呢是有一些连接性的。
是的，是有的。举个例子，在箴言10章1到3节呢，开宗明义的指出智慧和愚昧对一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二节具体化如何对待钱财的比喻，第三节就上升到神的眷顾还有审判。那如果你说我脱离上下文的结构，我单独去看第二节呢，你就会失去前面家庭关系，还有后面神必供应的整个完整的教导。不过呢，箴言也会出现没有上下文的情况的，凸显了格言的特色。怎么处理这些经文呢？就把相同性质的箴言归类，再去研究不同课题的信息，也就是本期节目我们想达到的效果。所以呢，穿越盛宴行第四站连续3个星期6集节目6场智慧觉醒。 神赐给你的时间并不是说钟表上那种均匀的描述，它是一种与智慧同行，有目的的，有界限的生命历程。那么张欣，你回想一下，有没有一个时刻，打个比方，譬如一个善意有爱的交流，一次专注的工作，一次安静的祷告，让你真的感到真实的活在时间里的，我的步伐非常清晰，我内心也很踏实的呢？
真的有，会有这样的时间。比方说我在前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嘛，要看很多的这个视频，学生的视频的那个毕业的作业嘛。我其实是在一个快餐店里面，因为我那个条件不允许，因为马上要交给他们，给他们修改的意见，然后我就特别的专注。虽然周围的环境很不安静，但是我的心好像静下来，戴上耳机看他们拍的，还有他们的那个配音的作品啊。因为我们常说静声会嘛，就是安静下来就会有智慧，而且工作也很高效。可能一天要做的事情，可能上午3个小时我就做完了。目标不受干扰嘛，周围的人仿佛不存在一样，好像自己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也有心理学家称这个叫心流时刻，对吧？就是完全专注安静下来。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安静读经的时候，在早晨，不是每天都有啊，但是能感受到活在那个时间里，不是那个钟表里面的时间，是好像拉长了，其实只是一个小时，但是好像很长很长时间，内心很踏实，仿佛就是在天上一样哈，不被这个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呀这个牵绊啊，我觉得那个状态非常好啊。
明明就一个小时，感觉上过了半天，而且那半天的感觉是非常的舒坦，非常的安稳，您有吗？
小燕老师也有参与嘛，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的7:30到8:30呢，我在电台呢，我就参与一个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所以那一小时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分秒必争，因为你真的是看着时间，我们在做节目直播，精神要很集中。但是呢，有的时候又觉得一个小时呢很久很久，有的时候又觉得时间好快啊，
对，好快，
才刚开场没有多久啊，我们已经进行到8:30之前最后的一个阶段，彼此带导，彼此守望的时间。真的很坦白说，可能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忙，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检讨，躺在床上想一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不一定能够完全回想起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一定记得今天早上在直播当中我做了什么节目，说了什么话，还有最重要就是透过直播节目及时跟听众互动什么，有些听众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的什么话，很奇怪的，那些听众的他们说的事情刻在我的心板上的，可能我什么都忘记，但是会记得今天早上在直播节目当中发生的事情，
那就已经值得。今天早上呢，有听众就说文慧老师的笑声很会感染其他人的，你都刻在心板上了，我们永远都会记住。那希望呢，你也能够活在时间里，步伐清晰，内心是非常的踏实的。那么很快进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查考几处跟时间年日相关的箴言。第一个部分呢，就选了5节经文，先请张欣帮我们读箴言3:1-2，还有箴言4:10好吗？
箴言书3:1-2，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箴言书4:10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请文慧老师帮我们读箴言9:11，还有箴言10:27。
好，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箴言10:27，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四处经文反复都会将谨守诫命、听受言语、敬畏耶和华和哪些宝贵的应许联系在一起呢？其实也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围绕今天我们谈的年日。张欣，你找到那个联系吗？
主要讲到了生命的这个年数，或者叫在地上活着的日子的长久，当然还有平安哈。很多人追求这个长命百岁嘛，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当然很多人不知道或者说不信这一点，很可惜了，就是
非常可惜的。箴言1:9 可以构成一幅的图画的，因为你会不断的看到我儿啊，我儿什么什么的，你就能够幻想是一位父亲对他一个将要远行的儿子忠告教导，提前跟他说，儿啊，你在路上可能会遇见什么人什么事，规劝儿子你得远离恶人的试探引诱等等。所以呢，很常会以我儿为开始，人有了智慧在道德上就站稳了。但是呢，读到这些经文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很难处理的问题，因为现实当中很多敬畏神的人都不能寿比南山，对吗？吴辉老师，
嗯，
我们怎么理解刚才说的应许还有现实之间的那股张力呢？
刚才你说你脑中的那幅图画就是一位父亲对远行的孩子他所说的一些教导爱的叮咛嘱咐，但是文慧就在想，诶，我脑中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一位呢已经年迈的父亲或者是长者教导他的晚辈他的孩子，我已经总结我人生的经验，我活到这里，然后呢我告诉你能够活得平平安安一路以来怎么走呢，就是要听取耶和华的教训，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我脑中的图画是这样的
经验之谈呢，
对，或者是给他的后辈看看，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是一个榜样吧，我觉得。所以刚才小云老师你说啊，很多敬畏神的人他的寿命也不长啊，
对啊，
好像跟这几节的经文是有一些
有矛盾，
对，但是我觉得这几节的经文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箴言其实它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能够延年益寿是人的一个期许或者是一个盼望来的，长者呢就是给他的孩子或晚辈有这样的好像说你希望什么那你就应该要做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一重，当我们希望做一个快乐的人就告诉你那怎么样可以快乐呢，当你希望有钱呢你就应该怎么样呢，你要存钱你要挣钱，对不对？所以当你希望能够延年益寿那你就应该怎么样，我总结一下我走过的路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朝向的目标，像你说的第一层。
所以如果你要说回到我们信仰当中，我觉得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里头活得有平安，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年日呢，就是要听取他的教训。那么第二重呢，对当时的人来讲特别强调你做一个智慧人，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够活得有意义踏实又平安能够延年益寿，就应该要听取真理的教导，在生活中你要去实践的。
当然我所认识和知道的一些敬畏神的人也是有很多高寿的哈，的确有很多就是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很长久的活在地上，因为人的一切气息存留都在神的手中，我觉得除了人在地上的这个年日之外，我觉得是不是神也借着智慧借着赐下的福分给到他，不仅包括地上的长寿了还包括永生的应许，如果有人选择来自基督的真的智慧就会得到这个永生这个礼物，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能够回应这个应许和现实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我完全赞同张欣弟兄所说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回应一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现今的基督徒我们回看箴言我们可以说生命真的不在于长度而是在于我们怎么活在神给我们的年日当中，可是对当时箴言书的作者或者是读者来说呢，他们未必会从我们今天这个角度去看，对当时的读者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指导手册，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活得下去，那你就应该要走这条路，第一个目标就是你希望活得长吗，第二个就是好那你怎么活得长呢，这个指导手册就好像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就列给你了，
就很清晰，我们看箴言也好看其他旧约圣经的哈，得从历史背景处境当中去理解当时的人跟今天的人怎么理解同一节经文的。那我也分享一个故事吧，好几年前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就参加了团契一个怀缅宣教士墓前思念的活动，一位姊妹后来她分享，她说这是一块非常美丽的墓地，因为藏着宣教士的事迹，但是每一位离世的宣教士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20岁30多岁，也提醒我们刚才两位说的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那个质量那个深度，令我反思我能做什么，我能付上多少，不要轻看你的生命，只要你愿意为主付上，神一定会使用你的。 那么在箴言三章二节，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呢，作者他把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平安并列的，就提醒我们，你的生命是不是活在与神同在、与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当中呢？如果你忠于使命的话，你活过的密度、深度、质量可能会超过很多长寿不过虚度光阴的人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向自己，也向你发出挑战，你愿不愿意把有限的年日活成有永恒价值的生命呢？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过？时间，时间，时间。
盛宴行第四站真有意思，这个名字改得好吗？
改得好，
这个是 AI 帮我改的。对啊，
我们现在要善用 AI 嘛。
对，我跟 AI 合作的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看的主题是年日，宝贵的年日。一位父亲嘱咐儿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在转述麦基牧师的话，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安全的问题，你在路上在家要安全，老人家更加要安全，我们会为了这些事情交了很多的保险费，可是你想到永恒了吗？你有没有计划呢？有没有为永恒买保险呢？没有神的人是多么的愚昧，神应许要给我们永生，永生的生命品质、深度、长度呢，其实比单单得到长寿更加要好。那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生命的尽头，在有限的时光里，你选择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活着呢？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谈谈计划，谈谈主权。请张欣帮忙读箴言十六章九节，还有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
箴言书十六章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书二十章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还有一处经文，箴言二十七章一节，请文慧老师。
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三处经文共同指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在有限时间当中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
他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呢，他不能够掌控自己生命的年数，明天会如何都不知道。
对，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呢，认定耶和华神给他的计划是什么，神要如何带领他。
听到一首粤语诗歌，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叫做《放开双手》，逼着我去反思，原来我不太会放开双手的。张欣，你是一个会放开双手、放下对掌控未来执念的人吗？还说正在操练当中呢？
哎呀，真的被你说中了，正在操练当中。以前呢，我就是一个特别希望掌控自己的工作、掌控自己的未来，有很周密的计划。尤其是从去年底吧，到现在一直在操练，更好的去放手。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攥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多。当我们松开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承载我们手里的是最多的，甚至有天上降下来的我接住了。我觉得就是顺服下来，拿走自己内心的骄傲，让神真正做主宰。就是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嘛，就是自己计划的好像天衣无缝，但最后不但没有实现，连生命都不能自保。可以说是他计划的都很好，但是呢，最后可能因于劳累啊，或者因为自己的各种的原因啊，没有听到别人的劝告啊，最后的生命都没有了，就谈不上其他的嘛，也谈不到信仰了。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自己老想掌管自己的命，老想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是最可怕的一种骄傲。
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很喜欢在第五空间留言板留下一句话的，他说主若愿意明天见。
对，
就是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的意思。再说一遍，这种态度不是消极的啊，反正明天我都不知道，不是的，而是此刻我能做多少我尽力去做，至于明天的事就交给神。交给神难道你还不放心吗？那你要交给谁呢？那对于未来，人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呢？放弃筹算是不是一个更有智慧的选择呢？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点计划，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为我们的侍奉，为我们的家人啊做一些的筹划，这是真的。但是重要的是心态，做的这些筹划有没有经过好好的祷告，求上帝给你智慧引导。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筹划走啊走啊不如你意的时候，超出你的一些原本计划的范围的时候，你能够接纳吗？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可以测验你是否交给上帝来引导，还是你依靠的是你自己的筹划。那文慧自己一个很深的经验就是，我没什么钱，也是一个人来到香港这边，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可以两袖清风，神啊，我就只有你，没什么可靠的。但是慢慢的我累积了一点财产，然后慢慢的累积了一些所谓的经验啊，各方面我就发现，诶，我好像就越来越习惯靠这些了。那么去年我就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钱都没了啊，很快的要退休，那我就会想，哎，我的将来怎么办呢？真的就开始有一种很恐惧，忧虑。上帝就告诉我，你就重新的学你年少时候学过的功课，那就是一无所有，仰望神，依靠神，却样样都有。
对，刚才张欣读的经文箴言十六章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再咀嚼一下，经文其实没有禁止，否则他会很清楚说人心不许筹算自己的道路，没有说的，似乎没有。但是作者揭示了神的最终主权，你可以计划，但是决定结果的是神。必须得补充一节经文，箴言二十一章五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人心的筹算计划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计划明年要投入什么服事，你可以计划今年的读经进度，都是在你的手中。但是关键在于人的筹算是满足神还是满足我们自己呢？知道自己没有绝对的自主权，会不会心里不太踏实呢？人总是希望预知未来的嘛。我也坦诚分享，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那种占卜的，我非常希望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提前知道，能够未雨绸缪嘛。那没有办法知道一生要生何事，这种未知对你自己有什么操练呢？张欣，
就像开车一样，你想自己开车，自己把握这个方向盘，但是有的时候需要你坐车啊，就是神在开车，然后我肯定刚一开始是，哎呀，就是有点紧张嘛，就会觉得啊，那当我完全信靠的时候，实际是一种享受。就是刚才两位谈的，我也特别认同，不是不筹算，也不是躺平，而是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呢，这个计划如果正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就是一种享受了，因为我们不需要担忧很多问题了。你也不需要导航那个目的地，因为神都已经导好了，然后你就顺服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我自己会偏差，所以这个偏差的时候呢，自己就会觉得很担忧很紧张。所以说我觉得首先是我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即使我把所有的条件都加起来都分析了，然后完成了一个计划，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保证实现它，甚至我看到的只是很多条件当中一些外在或者局部的很片面的。提醒我的就是必须谦卑下来，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当然这一点很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经验，通过判断的一些信息，可见的这些，通过这些呢，就让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我能够做。但是当一旦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就像刚才文慧老师谈的啊，在那个处境里我抓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反倒是在操练我放松下来，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无知的人来对待，就是尽量的倒空里面以前的东西，那甚至是以前的圣经的知识哈，我就倒出来，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一样的，可能就会更多的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啊，神保留未知，难道是为了戏弄我们？当然不是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是有限的，在不确定当中专注地活出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我觉得在我们的主呢太了解人性了，如果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呢，人就很容易依靠储备的资源、堆积的经验等等啊，自信地过日子，渐渐地就会把神给忘记了。所以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呢尽力做好每一天的 时间还真的过得挺快的。我们进到最后一个部分，核心主题是公义的生命带来晚年的尊荣。我们先读箴言十六章三十一节，还有二十章九节。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箴言二十章九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我看一下你的脸呢、啊，你觉得你美不美啊？
很难回答。
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美，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拥有不同的美，还有拥有不同的尊荣。
我听过对我容貌最好的赞赏是你整个人在发光，最喜欢这个称赞。
我近几年听到一个好听的赞美、
嗯、
这个人长得好干净
啊，
女的也好男的也好，你长得好干净、嗯、那从刚才你读的两节经文，你觉得少年人也好白发族也好，他们拥有怎么样的美？
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生命应该散发的色彩。
我引用一下麦基牧师，他说这对老年人是一句相当好的格言。他也补充，以色列人相信长寿是神赐福的标志，所以呢，白发与高寿是美事的。少年人当然是以体力为夸耀的嘛、嗯、老年人就是以多年的经历实用的智慧为光荣，白发呢不是需要遮掩的羞耻记号。我非常欣赏一位歌手叶倩文，她就没有染头发、嗯、非常漂亮的银发族，很高贵的
香港的一位歌手。
对，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所以每当你和老人家相处的时候，请你务要尊敬他们的。
以后我就白发是人、
啊、可以的。我们在座几位联盟会都不算的，距离白发苍苍还有一点年日啊。但是呢，张欣，我们现在也不妨想想，你希望自己的白发岁月能呈现出怎么样的生命质量、深度、长度呢？
我们中国人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奇怪，就是特别喜欢年轻啊，好像老了这个人就完了，不中用了哈。圣经上你看说的白发苍苍是荣耀的冠冕，我觉得这些经文给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老年人经历了很多之后呢，其实有很多智慧，而这个智慧呢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前一段我看一个文章嘛，就写到那个老年大学哈，内地有很多城市都有老年大学，退休的人呢去上课，比如说有舞蹈啊，有绘画呀，有什么乐器啊，他们和学生时代就不太一样了，就墙上贴的都不是那些励志的口号了，贴的是那个医务室电话哈，急救电话。而且有的老年人呢，他们会拉一个拉杆箱，然后老师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觉得不想拄那个拐杖，看起来就是老人的那个工具。拉杆箱呢看起来年轻人也在拉着，我也在拉着，就是说我在想，老难道成了一种羞耻和羞辱吗？我就在思考，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老了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比如说教会的服饰啊，对青年人的这种教导引领啊，甚至是为后代的祝福啊，可以做这种人生的教练和指导呀，陪跑呀，再结合上 AI， 刚才小山老师说的是吧，老年人的经验加上 AI，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组合，再加青年人去实践。我自己想的就是，如果我在年老一些的时候，如果能够服侍到周围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吧。不是说老了反正我也奋斗了一辈子，我就这样吧，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反倒是有很大的空间去服务到他人，甚至是社会和社区，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希望能够这样
继续影响其他人的生命。那对我来说，白发岁月最理想的生命质量就是我能够在公益的路上走到底。走到底是很重要的，因为很难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我刚才听到张欣说的，这个年头大家都希望找那些什么冻龄啊，
对，
抗老啊那种啊，从秦始皇开始
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但是这个年代大家还是在追求怎么样才能够越活越年轻，但有多少人关注属灵生命有没有衰老呢？今天想留一个问题问问大家，走到生命尽头白发如冠冕的时候，你一生所积攒的应当是什么呢？欢迎你在留言板分享你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真有意思，第一集已经结束了，明天敬请期待另一个更加冲击的主题。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我是张欣，
再见。
我知道敬畏神是智慧